各位主内的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你们当中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也看到你们这么的热心，很早就来这里守圣餐来纪念主。这个礼拜堂的地方呢靠山边，我们一来的时候好像要举目向山然后才能够进到礼拜堂啊。那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是启自约翰福音4:31-39，题目叫庄稼已经熟了。你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约翰福音4:31-39，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恳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你恩高你的仆人，恩待你的众百姓，叫讲的叫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提醒，得到勉励。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给大家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背景。约翰福音第四章呢是提到耶稣在撒玛利亚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读到原来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特地刻意的进到撒玛利亚的叙加城向这位妇人传道。一般上犹太人是不喜欢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清的。撒玛利亚人是主前722年亚述帝国侵略北国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把当时的所谓侵略北国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把当时的人掳去了以后呢，他们又把亚述人移植到里面去，亚述人跟当地的所谓的犹太人他们混合生下了的后代叫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不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看清撒玛利亚人的。所以他们通常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是不经过撒玛利亚，或者是他们刻意的不经过撒玛利亚。而耶稣，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耶稣呢是特地到撒玛利亚去的。你看到吗？第四章的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耶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当时门徒就进城里去买食物去了。那么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耶稣的这个分享，耶稣指出他的罪恶来，他从认识耶稣是先生，到认识耶稣是先知，到认识耶稣基督，到最后呢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就生命因为主的道改变了，他就马上进城向城里的撒玛利亚人来做见证，说你们来看。你看第28节4:28，他说，这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指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你看吗？所以城里的人 就听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见证呢，就促成往耶稣那里去。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背景。这个时候呢，门徒就买了食物回来了。大家了解这个背景了吗？了解了吗？你们都在吗？都在哈，没有人上三层天去了哈。啊，有的时候啊，早做礼拜的时候，有人在那边啊，好像进入三层天了 啊，好像迷迷糊糊的过日子啊。那我们今天呢，盼望神的话再一次向我们显明。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啊，在跟他传道以后呢，门徒买食物回来了啊，就是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开始。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什么？31节到35节看到有两种食物。你翻开你的圣经，有带圣经来吗？
有
哈，有一些人是没有带圣经来的，不过还有带手机啊，因为圣经都在手机里面，对不对啊？圣经在手机的举手啊，啊，没带圣经来的举手啊。 OK， 好，我告诉你，还是自己带圣经来，好像确弟兄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好呢？带自己圣经来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翻来翻去，还可以架住手机，就不能够翻来翻去，又不能架住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还是鼓励你们带自己的圣经来啊，这是比较好的啊，好不好啊？以后呢，做礼拜的时候带自己的圣经来，因为你可以翻来翻去，可以架在手里面啊，又可以在里面写字，又可以在里面做笔记，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提到两种的食物。第一种食物呢，就是门徒所买回来的食物。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31节看到没有？31节门徒说：“拉比请吃。”其实呢，耶稣已经很辛苦了，耶稣整天在谈道，门徒已经大概吃饱饭了啊，他们已经啊拿这个食物回来要给耶稣基督。他说：“拉比请吃。”他们是很尊敬老师的，拉比请吃啊。那么这是一种很恳切的，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恳切的，说老师啊，赶快来吃吧。那么这个就是肉身的食物，肉身的食物就是我们生活忙碌而赚取的食物嘛，对吧？各位，你们吃了早餐了没有？吃了。有没有进食祷告的？有一两个进食祷告，一般上我们都要吃的，是吧？那请问我们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啊？我们一生忙碌的是为了什么啊？我们生命中最希望能够拥有什么？很多人说我们希望拥有的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啊。很多人是来了希望来美国做美国梦，叫 American Dream。 我们忙碌的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更舒适的生活，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为了能够有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财富。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食物，不是肉身的食物。你看，耶稣说：“我另外有食物赐，是你们不知道的。”你看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赐，是你们不知道的。”看到没有？那个时候门徒就彼此对问说：“哎，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你看到吗？耶稣给我们看见另外一种食物是什么食物呢？就是属灵的食物。耶稣怎么说呢？你看34节，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原来耶稣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啊，这个是属灵的食物。今天我们呢，很多时候为了肉身的食物呢，我们忘记了属灵的食物。什么叫属灵的食物？属灵的食物呢，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很多说我们为了肉身的食物呢，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好比说礼拜天啊，工钱 double pay triple pay 啊，所以呢，我们为了赚更多的钱，我们礼拜天可以不用做礼拜，那就是为了肉身的食物而忘记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了能够赚取更多，我们做的工作是不能够容神一人的。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是不能够容神一人的。那我们为了我们肉身的食物而忘记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就是属灵的食物。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你还记得吗？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呢，受魔鬼的试探，那时候肚子饿了，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饼吧。”有没有？ 你到耶路撒冷呢，或者是这个巴勒斯坦的石头呢，是圆圆的石头，好像饼干一样，好像饼一样啊。你去四海买饼啊，哈，这个四海的饼啊，就好像耶路撒冷的是个石头一样啊。所以呢，那个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饼啊，但是耶稣知道呢，如果他听从魔鬼的诡计的话呢，他就上当了。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人什么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对耶稣来说呢，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们。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如果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行事为人就不会行差踏错，我们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会遵循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们不单会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会做成上帝的工作。所以耶稣呢的在世上的使命呢，就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他为上帝摆上，他要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在世界上有两种的食物，一种的食物就是我们每天赚取钱财要买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物质方面的需要；一种的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对不对啊？请问这两种食物哪一种食物比较重要啊？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所以大家都不用吃饭了啊，两样都重要，对不对？我们两样都要，对不对啊？两样都要的举手一下你看你们都很现实嘛啊，啊，两样都要啊。所以呢他们说我们的生前呢啊，做财主，死后做拉萨路啊，这两样都要啊。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呢在世上呢能够不但是有物质的需要，我们更重要的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阿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要记得你的人生当中一定要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并且你不是单单为物质来活，你更要为主来活。阿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两种的看法。哪两种的看法呢？第一种的看法就是门徒的看法，四章三十五节，就是时候还没有到。门徒的看法是怎么看法呢？三十五节怎么说呢？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你知道吗？这个巴勒斯坦呢啊，是一个啊，以色列是一个农业的国家，所以门徒他们呢看见旁边的人那个稻田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想，从这个啊下放这个苗种到收割啊的时候，大概一段时间要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些从中国来的知道，中国的那个稻田啊，或者是麦种啊，都是至少要四个月才能够收成。所以呢，这个四个月呢，是指着撒种结束到收割开始这期间的四个月。那门徒呢，他们也看得没有错，不过他们只是看到那个到收割的时间还有四个月，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表达了什么？表达了门徒缺乏那种紧迫感 sense of urgency。 门徒说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当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是什么呀？不必着急呀，对吧？不必着急是你跟我的心态，对不对啊？每次叫你来传福音，你说不必着急，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像叫你跟你爸爸妈妈传福音，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什么时候到呢？当救护车来的时候，时候才到了，有没有？要赶快送他到医院的，哇，来不及了啊，就快要这个塞尤娜娜，快要啊回去见主面了。哎，恐怕啊见主面见得到还见不到还不知道呢。所以那个时候你才说时候到了，要赶快跟他传福音。哎，很多时候呢，叫你做这个属灵的工作，你说时候还没有到；叫你奉献金钱，你说时候还没有到；叫你传福音，你说时候还没有到；叫你侍奉上帝，你说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有这种所谓的啊不必着急的心态。各位，我们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什么？现在就是时候了。耶稣怎么说呢？三十五节，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谁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有吗？在这里，几个手一下。 啊，好几个，哎，很好啊。家里的人都信了耶稣了没有？我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妈我爸还没有信耶稣。我妈很迷信，我妈特迷信的啊，从小的就把我送到庙里面去。我是马祖的义子，马祖啊，知道吗？台湾人拜马祖了啊，送到啊，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们马来西亚是很迷信的，送到庙里面去，成为马祖的义子。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呢，就跟马祖一刀两断啊，我是天父上帝的孩子。那我开始呢，就有那种所谓的紧迫感，开始就知道我妈如果还是继续拜偶像下去的话，她会灭亡，她不会得救的。所以我就开始向我妈传福音，感谢主。后来我妈呢就参加教会的布道会，她就举手信耶稣了，感谢主，太好了。那时候我是准备去读神学，我向神求一个印证，说上帝啊，你可怜我的妈啊，叫我妈妈在我去读神学之前可以信耶稣好吗？我这样单纯的祷告，结果真的上帝听祷告，我妈信了耶稣啊。在我去神学的前几天，我妈信了耶稣，我去读神学了。读神学的时候，我爸爸还没有信耶稣，我也常常为我爸爸祷告啊。我出来神学毕业出来传道的时候，爸爸还没有信耶稣，我也常为我爸爸祷告。有一次很好的机会，我开车开了三个小时，从这个地方送我爸爸到吉隆坡去啊，开了三个小时。在路上呢，我就跟我爸爸有机会谈话啊，跟他谈一点福音。我说爸，你到底相信什么？我爸很生气，信什么？我信毛泽东咯。哦，原来我爸是相信毛泽东的啊，我爸原来是共产思想的啊。后来呢，我还是不灰心，跟他建立好的关系，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后来我的院长是麦锡珍牧师啊，啊，他就从新加坡进到马来西亚来传福音，来开布道会。我就带我爸去听道，我爸听得很有趣味哈，觉得哎，麦牧师讲道很好哎，但是还没有信耶稣。后来麦牧师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又带我爸爸去听道了。感谢上帝，我爸终于在第二次听布道会的时候呢，终于老人家把他的手拿起来了，终于信耶稣了。感谢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告诉大家，后来他们两位爸爸妈妈都受了洗，现在呢他们两位都已经安息主怀了。爸爸活到74岁，妈妈活到81岁。我感谢主，我心里面没有遗憾，我心里面没有难过。为什么？因为他们归回天家，安息在主的怀中。我们要趁着把握机会，像耶稣所说的，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讲这句话呢，不像门徒是看到麦穗，那稻田里面的农夫还在撒种，还要等到收割还有4个月。耶稣看到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请问耶稣看到什么？你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什么？耶稣看到什么？耶稣看到谁出来了？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形容说，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们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有没有？所以解经家说，耶稣看到的是涌上来的撒玛利亚人，耶稣看到的是一群涌上来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弟兄姐妹，从先教的立场来看呢，庄稼已经发白了，已经成熟了，你不需要再等待4个月。先教的是上帝的工作，是没有季节之分的，是随时随地的。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什么？使命感跟迫切感。家里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把手举起来一下，还不少哈。盼望家里人都信耶稣吗？阿们。在哪里？家人在哪里？在遥远的台湾，在遥远的中国啊，有时间要回家看看，好不好？别忘记赚了钱就不回家了啊，要回家看看啊，要记得把家人带到主的面，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那种所谓的啊迫切感。正如在1847年有一个来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叫宾威廉 William Burns， 他是英国人，他到中国来传福音。他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做随时待命 Always Ready。 这个人呢 William Burns 影响了三个伟人，他影响了 Andrew Moore 穆安德烈，他影响了这个台湾的这个马街医生，如果从台湾来的你知道马街医生是 William Burns 影响的，还有一个人他影响的，他影响了戴德生 Hudson Taylor 著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戴德生也是 William Burns 影响的。这个人 William Burns 影响了三个重要的伟人 Andrew Moore 马街医生还有戴德生。那 William Burns 的一个口号呢是什么口号，就是 always ready， 随时待命，随时等候主，随时等候差遣，叫做 always ready， 明白这个意思吗？可以吗？有没有随时待命啊？有没有？好，跟你旁边的人握手说随时待命，随时待命啊，不是随时要你的命啊，随时待命，阿们。那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教会呢面对很大的挑战，今天教会面对什么挑战呢？你看今天教会面对什么挑战，要收的庄稼很多。你看这个人口的数据啊，在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全球有72亿啊，这个数字可能要需要更新的啊，现在我们需要找更新的数据，不过这个已经很近的。全世界有23亿的人口是基督徒，这23亿当然也包括天主教徒，如果天主教徒不算的话就有10多亿是基督徒。那么这里面呢非基督徒呢有48亿，有48亿，1/3的人还没有信耶稣，全世界还有1/3的人还没有呼求主的名。那么在这1/3里面呢，最大的一块呢是16.6亿是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回教徒的增长最快，你看1.8亿，有没有比基督教的增长还快，基督教才1.29。还有另外一个是印度教徒，全世界有10亿，它的增长也比基督教还快，1.38，我们还是1.29。还有佛教徒，佛教徒也不少，有5.13。中国民间信仰者有4.36亿，无神论有1.36亿等等。全世界还有48亿的人还没有信耶稣。你看看，最大的一块呢，就是回教徒。回教徒这一块呢，整片呢是回教世界，整片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有印度的南部，还有巴勒斯坦，还有这个巴基斯坦，还有中东，还有这个北非，北非的世界大部分都是回教的世界。还有呢，包括土耳其，土耳其以前7个教会所在地，现在都是回教徒的地方，契丹它已经没有了，你看到没有？你再不为主做见证，主会把灯台挪去。所以你看到吗？这整个世界呢，大概有16.6亿，现在回教徒越来越增长，有17亿啊。最近呢，你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叙利亚的难民，还记得吗？啊，逃难到欧洲世界各地方去，欧洲很多国家就收难民，就以后成为祸患了。这难民因为回教徒很会生啊，回教徒很会生，而且他可以娶4个老婆，所以他拼命生拼命娶，所以他的人口的繁殖比较快，所以将来欧洲一定会沦陷，欧洲将来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回教徒在那边出现。难怪 Donald Trump 他说要集结，这个人啊狂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蛮基督教主义的，你看到没有？我们关键到这个是啊，这个所谓的回教徒，所以我们记得哈、哦，中国还有很多千千万万的回教徒，有没有？在甘肃，在新疆，有没有？在青海，所以我们呢，如果在大西北那一带，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机会向回教徒传福音，我们可以回去中国，向回教徒传福音。除了回教徒之外呢，还有印度教徒有10亿，基督徒也比基督徒人口还多，还有佛教徒，佛教徒有5.13亿，佛教徒也很多，在这个泰国卡昆卡啊，卡昆卡很多啊，你知道吗？他们虽然是卡昆，但是呢，他们呢啊，讲话很柔软，但是呢，你叫他改变成为基督教信仰很难的，那边很多佛教徒，缅甸。泰国，还有那里，啊，还有那个， 这个什么尼泊尔，很多，还有包括西藏，佛教徒很多。佛教以前是什么？佛教以前是不是人间烟火的？还记得吗？啊，都在躲在山上的，有没有？现在佛教从山上下来了，他们强调人间佛教，他们很关心社会，反而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个个肉身成道。耶稣道成肉身，我们个个肉身成道了，我们不关怀社会了，我们不关怀人情了。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你看佛教徒越来越多，还有呢民间拜拜的。几年前中国大陆呢把清明节改为公共假期，从那一年开始呢，中国就很多迷信，很多金银纸烧香拜佛纷纷在各地方各城市里面出现。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看见很多人，中国人现在回到拜偶像的背景里面去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谁肯为主摆上呢？有没有传福音啊？我们有时候听到很感动，有没有啊？听到很感动，我们就像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下面那句话怎么回应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啊，不是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不要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出气，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的看法是现在就是时候了，阿们。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有两种的代价，两种的代价。哪两种的代价呢？三十七节，俗话说，也就是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们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代价？第一种代价是什么？撒种的代价。第二种代价是什么代价？收割的代价。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没有撒种就没有收割，所以撒种跟收割都一同快乐，都是重要的。有人撒种，有人收割。当我们要谈到撒种的代价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代价呢？啊，撒种我们要做什么？当我们说撒种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找到好土地，找到好土地，还有做松土的工作，对吧？而且呢，啊，预备人心，好土地很重要。耶稣说有四种土地嘛，好土地能够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成长，对吗？如果呢土硬的啊，我们呢石头地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要找好土地。然后呢，我们要撒种，要栽种，传福音啊，要施肥，要浇灌，要关心，要跟进，这些都是传福音很重要的，要付上代价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找到好的土地啊，那些不好的土地我们要松土。有经济啊捆锁住的那个种子长不大的，因为什么？因为它被经济锁住了，被钱财的私利诱惑绑住了，所以它很难成长。所以我们要松土，要找好土地。而且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快点去，趁着能够有机会的时候多做撒种，多做收割的工作。圣经说流泪撒种了怎么样？必欢呼收割。阿们。撒种吧，哎，有人说撒种去传福音，对啊，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种撒种，可能你没有想过的。我最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觉到原来呢，保罗也把奉献金钱比喻为撒种，哎，太奇妙了。哥林多后书9:6，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心所做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四种给撒种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奉献金钱，上帝给你必要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如果你奉献金钱，你也是在做撒种的工作，而且呢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使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哦，各位，原来奉献金钱在圣经给我们看见也是一种的撒种。 我刚才看到次序单，你们围着教会的需要来奉献啊，围着购买堂所来奉献等等，那这个就是撒种的工作。阿们。我们除了撒种之外，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还要收割。关于收割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收割要做些什么？趁着白日，趁着收割的季节，把握收割的季节，还有预备好收割的器具。你到收割的时候要用到什么？要用到什么？啊，收割要用到什么？
镰刀，
镰刀，是吧？啊，你要有什么？要准备呀、啊？有没有装备呀、啊？啊，叫你去收割，叫你去传福音，你有没有个人布道的装备啊？一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讲，啊，一出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怎么讲。哎，要装备，要有器具，要有镰刀。有父子两个人呢、啊，他们准备要去收割了，那爸爸在磨刀，在磨刀，那个儿子有点不耐烦了、啊，爸，快点呐、啊！这个爸还在磨刀，儿子说：“爸，快点啊！”那个爸爸就转过头来看他儿子一下：“孩子啊，磨刀就是为了收割啊，阿们。请问你们刀磨得好吗？啊，有磨力了吗？还是钝钝的？啊，叫你去传福音，刀还没有磨好，刀还是没有。”啊，没有把它磨好刀，没有收割的契机，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要享受收成，所以任何的成果都有它背后的代价，没有付出就没有收成。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有人去撒种，有人去收割，而且呢，有一些人是劳苦撒种的，有一些人是怎么样享受收成的，对不对啊？有没有人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没有人信主？但是有一些人他一传就信了，有没有？有的人劳苦撒种，有的人什么享受收成呢？我还记得啊，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啊，叫陈医生啊，他是我们家庭医生，他就跟我讲说，牧师啊，你可以到我家里跟我妈妈传福音好吗？我就去他家跟他妈妈传福音，他妈妈90岁了，躺在床上面，我就跟他老人家传福音，我没有想到上帝真奇妙，我一起传啊，我很简单传3点：第一，信耶稣是拜一位真神；第二，信耶稣是相信一位救主；第三，信耶稣是到一个地方叫天堂，一位真神，一位救主，一个天堂。我简单的跟他传福音，结果老人家90岁，老人家信了耶稣啊，太奇妙了，就跟着我祷告。祷告以后呢，不久了我们就栽培他，半年以后他受洗。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呢，不久后呢，又有人跟我说，这个老人家的大儿子大媳妇啊，还没有信耶稣，又说，牧师啊，你能不能跟他们传福音？我又去这个老人家的家，又在跟他传福音，跟他大儿子大媳妇传福音，一下子他大儿子大媳妇又信了耶稣，后来又受了洗。哎，感谢上帝啊，哇，师牧师这么厉害啊，一去就信耶稣啊。哎，不是我厉害，是因为前面有什么，已经有人撒种了，已经有人撒种了，我是什么？我去收割啊，明白吗？有人已经给他吃包了，一个包，两个包，三个包，四个包，我最后我去第5个包他就饱了，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撒种，有一些人收割，大家彼此配搭，宣教才有果效。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叫他生长的上帝。所以主权在谁？在上帝。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就可以了。阿们，可以吗？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讲了几点？我讲了几点？3点，还记得我讲3点吗？第一点，两种食物，一种食物是什么？肉身的食物。第二种食物是属灵的食物。第二点，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时间还没有到。第二种，现在就是时候了，开始做笔记。第三，两种代 价？什么代价？
撒种的代价。
撒种的代
价。
收割的代价。这是好学生呢、欸。你们太厉害了，你们个个都是 master mind 都记起来了，是吧？今天你没有做笔记，你等一下回去就忘记了。
他会送给我们。
他会送给你们，是吧？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一点，你既然听见了，我们应该什么？遵行上帝的旨意，阿门。建立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把手举起来。感谢主。第二，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二点，把握现今的机会，愿意把握机会的。感谢主。最后一点，我们应该做什么？付上撒种和收割的代价。阿门。愿上帝使用你。阿门。我看我还有十分钟是吧？是吧？还有十分钟是吧？讲到十二点可以吗？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中国的工作。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祖籍是中国福建。上帝感动我，我本来在十年前啊、我是二十年前在这个啊、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的。我读完我的博士学位，我回到马来西亚去做了十年的大专院校的院长。知道十年前上帝感动我到中国，所以我到中国呢就参与神学教育的工作啊。那现在我的这个神学院呢，就圣经使命圣经学院。那中国主要是我们服事的对象，我在中国已经十年了啊。那我们过去在中国参与各样的神学教育，我们在各地方家庭教会，主要是家庭教会哈 啊我们没有参加三支教会，我们主要是在家庭教会啊，教导神学，这是神学啊上课的情形，神学生上课的情形，啊，这是我们的神学生已经毕业了，他们当中有两位到美国念完硕士，有两位在美国读博士，感谢上帝啊，啊，这是另外一批的毕业的神学生，这是另外一批的神学生，这是另外一批的神学生，这是另外一批的，这是在北京的，啊，那我们也在中国呢训练。啊、比较大的团队，这个是中国啊，中华福音团契啊，啊，这个团队在中国大概啊有整百万的信徒吧，他们的领袖也就是我们的栽培，那这是一个啊神学院的毕业典礼的一个班级，除了在大地方在城市之外呢，我们也在乡下也参与神学教育的工作，啊，这是乡下农村的童工退休会。童工退休会在冬天呢、啊很冷，但是挤到小房子里面，挤得密密麻麻的，他们很专心听主的道，你看我拍下他们的照片，很专心听主的道。那我们吃的也很简单，我们吃的是这个安徽的馒头啊，安徽馒头蛮大个的，你看了吗？还有酸菜，听说呢河南的更大，河南大到好像枕头一样，太小了啊，我们在安徽啊吃那个酸菜吃馒头啊，那我们在乡下聚会呢，乡下聚会没有抽水马桶啊，这个什么地方啊，啊这个不是祭坛，这个是厕所来的 啊那这个我们就在那边呢啊，我不敢做什么，我就在那边拍张照片做纪念啊，很落后的很落后的啊。我们也在成都的郊区啊来教神学，学生设备啊也很简陋啊，我们的这个冲凉房也就是这么简陋，在乡下嘛啊，侍奉主啊，我们可以安逸，可以舒适，也可以简陋啊，对吧？侍奉主、啊、我们都能够随遇而安了 啊那我们的宣教的学院的学生，这里面呢，你不要看这一小班啊，这一班里面呢，这一对夫妇呢去内蒙传福音啊，那么这一位弟兄，白衣的弟兄，现在在吉尔吉斯坦啊，这里面有几个现在在这个啊新疆啊 ，Mary 啊，他们在新疆做传递的工作，啊，这一对夫妇呢，现在在北京啊做神学的工作。我们啊这一对啊这一小班的神学生啊，不过要给大家知道一下，最近中国呢面对很大的挑战。中国面对什么挑战呢？面对十字架被拆，你们都知道吗？啊，中国的十字架被拆，中国现在有1000多间的教会，特别在浙江省。的十字架被拆，你看这个十字架在哪里啊？十字架原本在这里的，被政府拆掉。你看这个十字架在哪里？在上面被拆掉，看到吗？ 啊，而且呢，在哪里？在上面被拆掉。中国1949年，中国变色成为中共的国家，到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从来教会没有经历过这么多教会的十字架被拆，现在已经超过1000间的教会十字架被拆，甚至三字教会的十字架也被拆。你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三字教会在温岭，温岭啊，知道吗？啊，浙江省的温岭啊，也被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面对中国，要为中国祷告，要为夏宝龙祷告，这个浙江省的秘书长夏宝龙，要为习近平祷告啊，我们盼望中国可以有一个大翻转，而且信徒更热心爱主。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重点的工作，希望可以在中国的大学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准备做大学生的工作。我们知道中国要影响社会的，要影响以后呢更厉害的，我们希望有更多大学生被栽培起来，所以你们来为我们祷告。这是大学生的主日崇拜啊，这是在重庆，重庆的大学教授跟重庆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我们在重庆有栽培他们。这是重庆的西南大学的大学生的聚会，他们呢听了主的道，他们有些人受感动，要奉献侍奉主。这是温州的大学生聚会，他们有些受感动，也愿意来侍奉主。这是武汉的大学生跟那些在职者的受训的地方啊。这位弟兄呢，这位弟兄啊，没有什么头发，这个弟兄本来就是公安来的，公安，你知道吗？我在中国被公安追啊，但是我在武汉呢，就住在公安的家里。上帝很幽默的啊啊！那这位弟兄呢，后来人家告发他，因为他去聚会嘛，他们拍到他这个公安去聚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人家告发他，结果他提早退休，他提早1年退休，还好感谢上帝，他提早1年退休，不然退休金都没有了。后来呢，他去读神学，现在这位警察做了牧师，感谢上帝。所以呢，你看到吗？上帝也使用他们啊。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大学生的营会啊，他们邀请我做主题讲员啊。所以呢，在聚会当中，圣灵也工作，他们也举手愿意奉献给主，甚至站起来愿意侍奉主。这是在曼谷的，我在曼谷也开了班，这曼谷的在职者啊。这是在印尼的教导，印尼有30多个人在印尼上课啊，硕士班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啊，从中国许多的省份到印尼去上课，我也到罗马啊去教神学，这是罗马的啊，罗马的啊神学班啊，那、啊、请你们来为我们祷告啊，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大概有10多位博士参与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准备呢开办的是 Master of Art in Practical Theology 啊，这是我们准备开这个文学硕士的课程，为我们代祷好不好啊？如果主有感动，你们也可以为我们奉献啊！盼望呢，我们能够记得主的话。主的话什么话呢？一起来读好吗？趁作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再念一次：趁作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愿上帝帮助你，帮助我，来完成他的工作。阿们。我们请屈原弟兄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是吧？庄稼已经熟了。
是的，主。
主要不在于我们人怎么样的看，
是主，
而在于你怎么样的把这个担子交托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
让我们都有一个迫切感。
阿门。
让我们都有一个使命感。
阿门。
让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做我们的一份，
是
我们还是在这里能够与神同工，能够建造神的国度。
是主。
主要让我们都能够看到，是吧？是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你能够用着我们，是吧？让我们都能够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
阿门。
是吧？我们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
是的，主。
主啊，我们不过是你的器皿。
是的，主。
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靠着圣灵的引领，
是
的，让我们能够快跑，是吧？庄稼已经熟了。
是的，主。
让我们都能够看到今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 催逼着我们，
是主，
是吧？让我们都愿意摆上我们的一份，让我们都愿意像以赛亚当初说，主啊，
是，
我在这里，
是，
请差遣我。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归给我们的神，也求神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动工，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跨出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一些的障碍，为我们周遭的朋友，为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邻居，更是为着我们骨肉之亲，我们的家人，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
是的，
主要让得救的人更加的加添。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神的恩典，谢谢神的怜悯，一切的感谢归给神。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你们为我祷告。我7月份7月中会到福建向100多位大学生讲道，他们要求我讲食堂的道，在3天里面讲食堂的道。那么7月中呢，会到这个上海，会到上海讲完道以后，会到上海跟众教会、跟浙江杭州、跟上海的众教会再开办啊以后的硕士课程。8月份呢，我们会在马来西亚办30个从中国来的大学生的营会。那么9月我会到哈尔滨，会到北京，还会到杭州去做教导的工作，啊，一路排下去。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中国的侍奉不容易，现在越来越危险，求主怜悯，求主恩待，谢谢你们。
好，谢谢师父师妹好的分享。我们现在先欢迎第一次到中间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再次欢迎师母师到我们中间。我另外叫到你名字，麻烦你站起来，我认识你。陈泽明和黄彩钻姊妹。师母先起来。林志新姊妹。林诗欣姊妹，欢迎常到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单张。第一项是教会，竭诚欢迎各位新朋友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本月的特别祷告10项：仰望圣灵的引领，求神带领教会前的脚步和方向。孩童事工需要主日学老师，请有感动服侍的弟兄姊妹和小光姊妹联络。本周三祷告会在恩典之家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姊妹参加。第5项是教会定于7月23号周六在 Urban Regional Park 举行全教会的野餐，是 Public Picnic， 由校园团契负责筹备，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参加。6月份的聚会场地都在下面，好像都是时间和地点都是正常。我们一起读下本周背诵经句，雅各书1章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神祝福他的话语。好，大家请起立，我们请师母师为我做祝福。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巴不得你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能够把握现今的机会，能够多多的出去撒种，多多的出去收割，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宝贵是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